大家平安。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大家不要觉得奇怪。为什么解释一下呢？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到中国去短宣，所以大家知道到中国时候短宣的时候，你跟当地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讲完课他们会做什么？就拉你出去吃饭啊。所以老师，我回来之后这脸开始圆了哈，我稍微做一下解释哈，这样就没有疑惑，我们就在听到的时候啊，好，刚才你们长老也跟我讲说谢谢我来，其实我很高兴来啊，我也非常感谢北堂弟兄姐妹哈邀请我来啊，谢谢你们啊，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我们带到你面前，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来敬拜你。亲爱的恩主，求你施恩在我们的身上，不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，帮助我们把心打开，你自己对我们来讲话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真是祈求你给教会的恩典丰丰富富，完完全全的，今天就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从属天的祝福，我们也求你的平安也在我们里面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身体灵魂一起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你是我们的主。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，我们知道是谁讲的，是彼得所讲的。彼得是新约当中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。如果有人问说主耶稣的门徒有哪几个，绝大部分人第一个就会说是谁？彼得。我们非常了解他，而且呢在福音书当中他被刻画的有血有肉，他就代表了门徒，也代表了今天的我们。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？外向而且冲动。在被主耶稣呼召之前，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渔夫，在被主呼召之后，他一直都跟随着主。但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印象？彼得似乎不太成熟，很多的血气也不是很属灵。但是我们发现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彼得确实就是早期教会的领袖，他确实起到了柱石的作用，他确实成熟了很多很多。他写了两封书信，都被归纳为我们新约的正典当中的书信。那么彼得是如何改变的呢？我们今天就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我们来看在彼得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四件事情，分析他的生命是如何从鲁莽和冲动变成了沉稳和对主有真切的爱。彼得在这四件事情当中，他分别讲了四句话。你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，你就讲什么样的话。实际上，这四句话就表明了彼得生命当中的四个阶段的他的四个属灵的光景。这四句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四个事件的小标题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句话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最早期主耶稣是如何呼召彼得的。当时耶稣要对众人讲道，大家都很想听， 就开始拥挤耶稣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借用彼得的渔船，他就上了那个渔船，让彼得稍稍地把船驶向湖里面，离岸稍微远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主就在渔船上对众人讲道。然后在讲完道之后，主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，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。实际上彼得前一个晚上都在打鱼，但是什么收获都没有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，就真的去了，而且打了很多的鱼，渔网都要破了。此时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讲了这句话，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彼得的想法是什么，他对主的认识是什么。这个时候彼得他承认主的圣洁和主的大能，在这个时候他也承认他自己是个不洁净的罪人，而且他非常的尊重耶稣。但是有一点，他不想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，他不想被主所改变。他在这个时候对主并没有什么真切的爱，他并不想跟随耶稣。主啊，虽然我是个罪人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所以他还是希望过从前的生活。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这样彼得就撇下了他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若不是主，彼得还是原来的彼得。所以主耶稣就讲过一句话，说，不是你们选召了我，是我选召了你们。这是彼得生平的第一件事情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下面再来看彼得的第二句话，他怎么讲的？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这句话弟兄姐妹你们也都很熟悉，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，讲述一个富有的少年人，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财产，他非常喜爱钱财，所以他不愿意跟随耶稣。主耶稣随后就说，财主进神的国真是很难。之后门徒们就惊讶得救的艰难，但是主随后又说，在人不成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个时候彼得就又讲了这句话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第二句话的时候，第二个事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彼得还是原来那个非常冲动的人，他率先带门徒就讲了话。他是怎么认为的？他说，他我已经放弃了很多很多。确实彼得是有家室的，他是有工作的，他是一个渔夫，但是他现在却跟随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彼得有变化，他已经开始跟随耶稣了，但是他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跟随你，我舍弃了这么多，那么相应的，对等的，我应该有回报。 他的心里还想着我的付出应该什么有所得，他在计算我能得到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也承认他自己的内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彼得已经愿意跟随主了，他也开始向往神的国度了，他已经往前走了一步，这是他的第二件事情。下面我们再来看彼得的第三句话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这句话我们也非常熟悉，可能是最熟悉的话。在跟随了耶稣三年之后，主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，就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晚上，他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。这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第三句话的背景。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3-38节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主和彼得的一段对话。我们看到第33节，主耶稣他知道自己要被捕了，要被羞辱，要上十字架，要复活，要升天，要到天父那里去，他就说，所以我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然后他又说，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够去。同样的话他对犹太人也讲过，既然耶稣要离去，而且他去的地方门徒又不能和他在一起，不能够同去，所以自然在他离去之后门徒应该怎样行，主耶稣就应该有吩咐。所以我们再看第34和第35节这两节，在这里主耶稣就吩咐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实际上在旧约的摩西律法当中，相爱已经早已经是命令了。如果我们要对新命令中的新有一个最简单的理解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个心就是爱的标准，要用耶稣的爱去爱人。所以 这就是对心最简单的理解。现在我们看第36节，36节告诉我们，彼得似乎对主的命令并不感兴趣，他问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他在暗示说，如果你真的告诉我你要去哪里，如果我真的知道你具体要去哪里的话，我一定要和你同去。他在这里表示对主的忠心和对主的爱。实际上主耶稣知道他的心思，就再次对彼得说，你现在不可能和我去，但是又安慰他说，你将来要去。的确彼得将来要和主一样去荣耀父神， 将来他也要到父神那里去，但是这是将来，不是现在。而且最终主也没有告诉彼得他到底要做什么，因为彼得还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和明白。我们再看第37节，彼得这一次用反问的语气明显的表示什么？他对主的话不相信，刚才还只是暗示，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示出来的。他说，甚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怎么不可能去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得在这里绝对不是在作秀，他真的认为我爱主到一个地步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甚至我爱你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为你舍命。这个时候他有非常强的自信心，并且在主面前表明出来。而且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，他是当着众人的面讲这样的话的，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忠心和主的爱表达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当众讲出来，众人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。甚至在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，他还当众说什么？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跌倒。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我对主的爱超过众人、众门徒对主的爱。耶稣，我的主，我对你的爱，我对你的情真意切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当众讲出来，我不怕触犯众人，我不怕别人的嫉妒，我爱你到这样一个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第38节的时候，既然彼得用反问来讲，主也用反问来回答，你怎么可能呢？主在提醒彼得你自己的有限性，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？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可以回想，在第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彼得他不愿意跟随主，谈不上爱；在第二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愿意跟随主，似乎有一些爱了，但是他还在权衡他的所得。那么在第三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再看彼得，怎么样？他还是那么冲动，他率先就讲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他更多的是考虑什么？为主舍，而不是自己得。他对主的爱比以前有了更多，他更往前走了一步，他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的生命都可以不要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实际上彼得的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，他以他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他的主，他没有想主的心意是什么，主让我怎样的爱人，怎样的爱主自己。这是主的生命当中的第三件事情。结果我们知道，主知道了解彼得，彼得真的是软弱，鸡叫以前真的3次没有认主。后来怎样？他就出去痛哭了，他才发现他自己是这么的软弱，他对主的爱和忠心是这么的有限。现在我们来看彼得的第4句话， 也是今天的题目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在加利利海边向彼得和门徒显现，当时彼得和门徒都在海里打鱼，主耶稣在岸上就为他们预备了早餐，有饼还有很多的鱼，彼得和门徒就一起上了岸，和主在一起，他们在那里吃了早饭。我们来看21章的15到17节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看第15节，主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指的是什么呢？大致可能有两种解释。第一，这些是指抓到的鱼，或者渔船，或者打鱼的用具。毕竟当时彼得在打鱼。这里如果这么理解的话，主的这个问话就可以理解为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？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这些指的是其他的门徒，也就是说，主在这里问说，彼得，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吗？毕竟彼得曾经表示过，我爱你比其他人更深。我们看彼得的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彼得的这个回答当中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们需要注意有3点让我们去考虑这个时候的彼得。第一点，彼得的回答是肯定的，是的，主，我爱你。也就是说，彼得心里对主确实是有爱的，所以他愿意表达出来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在承认了对主确实有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看到他回避了说，我对你的爱比这些更深。他没有完全按照主的问话来回答，有些地方他回避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虽然说，似乎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他回避说，我爱你超过我对这些东西的爱，我爱你超过其他门徒对你的爱。彼得回避了。如果是以前的彼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充满了自信，很冲动，回答应该怎样回答？主啊，当然我爱你比这些更深。在我们看到比这些更深是什么意思？是一种爱的标准，爱的深度，爱到一个地步比这些东西更深，爱到一个地步比别人爱你更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彼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回避了这个回答？他仅仅说，主，我爱你。因为彼得他这个时候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， 他绝对不敢再夸口了。主啊，我爱你比爱世界更深，我什么都舍了。主啊，我爱你比他们爱你更深。他再也不敢这样夸口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，他再也不说，主啊，我爱你比这个也深，比那个也深，主啊，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。他不再讲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，他回避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我们再看到彼得在承认对主有爱的时候，他加了三个字，你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了。他知道他自己靠不住。以前的彼得，他不相信主的判断。你说我不能去，我一定能去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现在的彼得，他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了。而且更可贵的是，他把判断的主权交给了主，他完全的倚靠主。主啊，只有你知道我是否爱你。主啊，只有你知道我到底爱你有多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了，还不足够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这里的时候，他会成为一个胆怯的人，他还不可能往前行。他必须还要有第二步，虽然他不相信自己了，但是他把他所有的倚靠都放在神的面前，放在主的面前，求你来带领我走。这个时候他才会有主给他的力量继续往前行，他才可能真正的跟随主。彼得在这里已经开始成熟了。我们看到主对彼得的回答是什么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彼得的生平当中有四件事情。在第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主耶稣不可能把他的托付给彼得。在第二件事情的时候，主耶稣照样不可能给彼得有托付。到第三件事情，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主的托付仍然不可能临到他。直到第四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了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，主才把他的托付交给彼得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彼得他才知道，他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，要按照主的意思带领小羊，他自己是靠不住的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彼得才真的可能明白，我的小羊当中的我的是什么意思，而不是彼得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曾经深深的跌倒过的人，却在跌倒当中深深的发现了他自己的软弱，这样一个人他才可能学会真正的信靠神，他才可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，去帮助其他软弱的人。所以主给人托付，主的标准和人完全不一样，并不是总给那些满有神恩赐的人，并不是总给那些别人都夸奖的人。相反，有的时候主把他的托付相反 是给那些软弱的人，实际上每个人都软弱，是给那些真的知道自己软弱的人，也经历过自己软弱的人，内心承认的人，并且相反去看耶稣的人。所以主才会把他的托付交给这样的人。主最了解彼得，所以在第十六节的时候，主就再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在这里也省去了比这些更深吗？实际上主在肯定彼得的回答。我们看第十七节，主第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彼得就忧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前三件事情的时候，彼得是什么？冲动的人，自信的人，自信的人哪里会有忧愁？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忧愁了。忧愁的人才会深思，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更深的省察他自己的内心，我的表白，我的内心是真的对吗？所以他在第三次的回答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又加了一句话，对主说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对自己更深的省察的结果是什么？对主更深的认识，对主更深的信靠，对主更深的委身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已经更加沉稳了，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像一个石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似乎是在一个人最不确定自己的时候，却是他最腾飞的时候。人看来是最低的时候，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最高的时候。谦卑的人，神必把他升高。彼得又往前走了一大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主对彼得问了有三次三个询问，并不是说主耶稣并不了解彼得，实际上主非常了解他。从他一开始想远离主，到最后跟随主，又计较利害得失，到最后又表达对主的爱，却充满了自信和盲目，再到现在他不相信自己，要完全的相信主，倚靠主，这一系列主都了解他。主说你要得人了，是说在第四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在那个时候你才可能开始得人。所以这一生当中，这一段时间当中，主都在带领彼得，实际上是彼得自己不了解而已，是主让彼得一步一步的了解。你要真的认识你自己，在你认识你自己之后，你才可能真的认识我，跟随我，我才可能把我的托付交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最后我们要问自己，那么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？我们是不是就在那个刚刚碰到主的彼得呢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不像外邦人，我们承认主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和缺乏，但是我们只是远远的尊敬主，甚至我们匍匐在地，请主离开我们的生活。在我们的心中， 在我们的行为当中、话语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家庭当中，我们找不到耶稣介入的影子。或者我们是哪一个彼得呢？我们是不是也会像第二个阶段那样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了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们确实让主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但是我们常常还在跟主在计较，主啊，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还在盘算着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还是说，我们就是那个充满自信的彼得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爱主了，我们已经在认识主、跟随主了，我们为主所做的有目共睹，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全都花进去了，甚至我们还因此蒙受了各种各样的损失，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是最爱主的了，但是有可能，很可惜，我们还是没有真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，我们光去做一些事情了，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内心的软弱，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太自信了，我们有时候所做的一些是不是也有一些自我为中心，并且隐藏起来了，我们是以我们认为的方式去爱主，没有问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，你让我怎么爱你，去爱其他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都像彼得一样，愿意在主面前省察深思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主啊，我们是真的爱你吗？求你来开启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主耶稣讲过三次对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主是要让彼得来省察他自己，反省他自己，先想一想你真的和我的关系是什么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主还有心意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他在这里等着彼得来爱他。我希望你来爱我。主今天也在这里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主也在等着我们一起来真的爱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邀请彼得爱他，主耶稣今天也在邀请我们，台上的、台下的，我们一起来爱他。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加利利海的旁边，我们旁边都听到海水的声音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庞，主就在我们面前，他也在问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愿我们都像彼得那样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，让我们真的用主的心来爱他。愿主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谢谢，因为你是爱，因为你爱的缘故，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你爱彼得，你也爱我们，你呼召彼得，你也呼召我们。亲爱的恩主，求你施恩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台上的、台下的，更深的知道我们是被你所爱的，也更深的知道 我们自己和你的关系，让我们更深地发现我们自己的有限，让我们更深地像彼得一样，明白你的爱，明白你的心意，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，按着你的心意也来爱你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在这里祈求，特别求你的爱，你的圣爱 Divine Love 能够充满我们北堂，让我们北堂在你的恩典和爱中跟随你往前行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头。谢谢你恩主，再次求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这个教会，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。谢谢你恩主，我们把感谢献上，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所有的，我们所知道的敬拜赞美都归给你，把我们所有的，我们心里的爱都放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帮助我们说我们爱你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我们的爱，也让我们更深地经历你的爱。谢谢你恩主，你是荣耀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真是感谢主，这个赐给张牧师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用深入浅出的把神的话语向我们传讲，让我们真是不是听过就忘，让他向我们发出了挑战，让我们也常常思考问我们自己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彰显荣光，他名称为以马内利。
请坐。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，不晓得今天有没有 ？OK， 许玲玉、黄露、张颖、黄露颖，欢迎欢迎。啊，就请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啊！不晓得有没有这边还有新来的，但是没有机会登记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？这里？那边没有哈？那么，请刚刚两位等一下到钢琴前面，我们有同工会接待你们，介绍我们的教会。好，那么就把。
好，两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就秩序表那个第六项，我们下周日呢会举行这个防火的演习，希望每一家呢尽量这个卡铺少开一些车来，然后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到时候要疏散到停车场，不要接小孩。好，另外大家看到今天有个家宴，这个是下个周末。是那个潘秋松牧师呢有那个神学课程的讲座，叫美哉主耶稣，关于这个希伯来书的精华。这个潘牧师呢是非常特殊的，他没有读过神学，但是他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还几个神学院的教授来我们教会也讲过，讲得非常好。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主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加，可以把报名表交给那个方祈福执事，也可以那个在网上报名，好吧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请大家呢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。